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感谢神一路的带领我们来读启示录。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启示录的11章，我们还记得启示录的第10章和11章是这本书的第二大的插段。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在这本书里面有4个重要的插段。首先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启示录的大纲。启示录第一章，也就是第一大本书的第一个大段落，是讲到过去的事，约翰时代。第二大段，这本书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到现在的事，也就是教会的时代。而这本书的第三大段，就是从第4章一直到22章，都是讲到未来的意象，也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在将来要发生的事里面，第4章到第5章是讲到天上的情景，我们记得在天上的宝座的荣美和宝座前的书卷，羔羊揭开书卷的情形。然后从第6章一直到18章是讲到将来地上要发生的灾难，尤其是7年的灾难时期。然后19章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临，20章是千年国，21到22是讲到新天新地。在地上要发生的灾难的情形，第6章是讲到7印灾，第8章到9章是讲到7号灾的灾难，第15到16章是7晚灾的灾难。而在这中间就有这本书的4个很重要的插段。插段我解释过，就是作者使徒约翰他在记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不能够一支笔同时记载很多同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用一口气来叙述完一件事以后，再用回笔的方式来补充在前面这段时间要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或者是记载在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先在这里来做一些的补预计、预告或者是补记，这个叫做插段。所以插段常常把读者重新的带回到灾难以前那一段时期前3年半要发生的事，或者有时候把读者带到将来灾难以后快要结束的时候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读启示录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构，这样我们就不会以为故事是照着时间的顺序一直的发展下来，而忽略了这个插段，就会让我们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插段，就是第7章，它是在第7个印揭开以前的插段。换句话讲，第6章是讲到羔羊揭开6个印，但是到揭开第7印的时候，他先暂停，有一个插段。这个插段就是介绍有两个群众，一批的群众有144,000的犹太见证人，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为神、为主耶稣传福音。第二批群众也在7章的后半段，就是记载因着144,000见证人的福音的果效，在灾难的时期有千千万万无数的信徒，他们要站在宝座前。所以这一段是记载在 将来在七年的灾难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在第八章第九章是七号灾，在七号还没有揭开的时候，因为第七号是带来七晚灾，而且是带来世界的结束，因为这个七号是太严厉的一个灾害，所以作者在这里又停下来，在十章到十一章有第二个插段，然后在十二章到十四章有第三个插段。我们还记得我们讲过，在十章到十一章这个插段是神来给约翰一个意象，让他看见他做神仆人的身份，要为神继续的传预言，把神的信息传出去。虽然这个信息是先甜后苦，先甜是因为能够对信的人知道是神的应许要来临了，神的国要降临而觉得喜乐，苦是对不信的人，因为他们将要受到这么大的审判而觉得苦。除了这个约翰吃小卷这个意象先甜后苦，并且还有一个意象，就是让约翰去度量圣城，看见在末世神还是保守他的自己的选民。虽然以色列人要受到外邦人践踏42个月，但是看见还是有神的保守。第三个意象就是看见有两个见证人，他们是有先知的身份，先知的能力来为神工作，因着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复活带给许多的以色列人信神。所以这一个插段也是带给了读者和约翰的安慰和鼓励。我们知道在这些插段里面常常都是带给选民带给读者的安慰，看见神的信实，在灾难中还有神的保守。在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插段，而这个插段的发生的时间也是在第七号灾发生以前的一段插段。而这个插段主要是介绍有七位物，我们讲过为什么叫七位物，因为这里面有七个有人物有灵界的物，所以我们通称为七位物。对七位物的介绍，以及还有对有三个安慰的意象，这是在第十四章讲到羔羊站在锡安山，而且有三个天使报好信息，以及人子收割的意象，这些我们都会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就是从十二章来开始讲这本书的第三个插段，也是介绍七位物。当然我们会接下去在第十五章和十六章，在介绍完七位物和三个安慰以后，会讲到第七个号吹响的情形，就带来了七晚灾。然后在七晚灾结束以后，在十九章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作者再会有一个这本书的第四个插段，就是十七章到十八章讲到大巴比伦他的受审判和倾倒。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十一章两个见证人，他们做完工作以后，他们被提上天，然后天使要准备吹第七个号，带来第七个号的灾祸，也就是七晚灾。但是在天使还没吹号以前，先有一个天上的宣告，在十一章的十五节，天使本来要宣告第七号灾的灾情，忽然有天上声音来打断他，于是让约翰能够继续的看到七位物和其他的插段。而这个天上的声音的宣布呢，就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国度都要结束，要成为神的国和弥赛亚国的一部分。这也是保罗多年以前所得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也是但以理书旧约预言在七章十三、十四、二十二、二十七节所讲的，世上的国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而且神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当天上的宣告，这么伟大的宣告发出来以后，就引起了二十四位长老的服服敬拜，在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有五项宣告，这五项宣告的结束都用我们中文用五个了字 第一个就是执掌大权做王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说神开始做王了。第二个是神的愤怒，也就是审判也临到了。第三个，审判死人之时也到了。第四个，历世历代信徒得赏赐的时候来到了。第五个，那反对神的人遭败坏，也就是遭到审判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我们在上一次都解释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从十九节来开始讲解。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一节应当是下一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当二十四位长老正在敬拜称颂神的时候，约翰忽然看见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眼前就看见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而且代表神对他百姓的立约。我们都知道，当时约柜在主前586年因为以色列人的被盗，受到巴比伦神界的巴比伦对他们的刑罚，对他们的管教，在那个时候圣殿被毁，而约柜也不见了。但是犹太人传说说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把约柜救出来，藏在西乃山的一个洞穴里面，等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这个约柜再出现。所以约柜是以色列人跟神，或者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因为约柜里面存放的三样东西，一个是玛拿，一个是法杖，摩西的杖，一个是十诫的法本。而这三样东西都是在历史里面来诉说了神的信实和人的小信。在这里约翰看见的是有天上的约柜，因为地上的约柜仅仅是天上约柜的样子。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十章二十节都有诉说。现在天上的约柜显出，表示神还是纪念他的选民，他要让他的约能够实现，也就是他要保护他的选民，要刑罚临到敌对神的人。这个时候立刻就有闪电、雷轰、地震、大雹。当这些声音的出现，常常都是表示出神的审判随时要开始，而且是神的威严。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很快就要进到灾难期间的后半期，也就是大灾难时期，所以约柜的出现显出对他们的一个信心和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约翰看见神的约柜，而且也因着这些声音知道神要降临，他的心安定下来。他知道无论地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不要害怕。随后他要看见一幅很大征战的图画，是灵界征战的情形，是神的国权和撒旦的国权在争斗的景象。这也是启示录主要的题旨。所以从十二章的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结束，就介绍了七位物。第一位物就是怀孕的妇人，记载在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首先，约翰看见天上有一个大的异象，异象的意思就是记号的意思，就是记号。有一个待产的妇人，这个妇人呢，她头日头披身，脚下踩着月亮，踏着月亮，又头戴着12个新的冠冕。圣经里面常常用妇人来代替宗教，不论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宗教。像在启示录里面就提到有4个妇人，4个女人，每一个都是代表宗教的含义。有第一个就是在2章20节讲到耶洗别，耶洗别就代表了那些他们拜外邦偶像的这个代表。第二个妇人就是在介绍在12章的第1节和第二节。第三个是在17章的3节到6节讲到有一位有一个紫色穿紫色朱红衣服的女人，代表了被盗末世被盗的教会。第四个是在19章第7节讲到羔羊之妻，就是代表教会。在这里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说她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多半是天主教的主张。但是我们想想看，玛利亚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荣耀和权柄，而且这个妇人在12章6节和13节到17节记载她在灾难时期还要再出现。当然玛利亚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再出现，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代表玛利亚。还有的解说她是教会的象征，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在第5节告诉我们，他要生出男孩子，就是基督。教会不能生出基督，因为基督才生出教会，所以我们也不赞成是代表教会。第三，他是代表以色列国的象征，因为他的外表正如当时约瑟在梦中所见的形象，这记载在创世纪的37章9节11到11节。因为从这个妇人的光荣，她的日头月亮，可见她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光荣，而且以色列12个支派也是以星为代表。在创世纪37章9节记载约瑟他做的梦，他告诉他的哥哥说，看哪，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唯一来相同使用的一个形容的一段经文，描写以色列国。而且在传统，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是以女人来比作以色列国。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位妇人，怀孕的妇人，她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而且从本章的第5节也看见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们知道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犹大的族出来的。在12章的第2节讲到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里的动词是现在式，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怀孕待产和不断的呻吟叫痛。这可以看见以色列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段情形。换句话讲，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都有关将来以色列和弥赛亚，而且弥赛亚要从以色列出来的这些预言。并且从主前586年以后，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以色列人常常都处在患难之中，但是在这个患难之中还是把弥赛亚带到世界来。以色列常常被描写在母亲生产之苦，就像主耶稣在马太24章第8节讲到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 以色列在历史里面受苦，都期待弥赛亚降临，来毁灭魔鬼，毁灭罪死，引致国度。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三节也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位物，就是十二章的三节到四节，是大红龙。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大红龙就是魔鬼的象征，在十二章的九节告诉我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表示红龙的意思表示他的凶残和恶毒，因为红代表流血。大红龙在启示录一共出现了13次，而这个红龙呢，大红龙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角和七个冠冕。角是一个能力的象征，我们讲过古时候他们看见动物头上的角代表它的能力，而十代表它很有能力，大有能力，代表他能够有统管全地的能力。在但以理七章七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七个头表示他大有智慧，七个冠冕表示他完全的权力，十角七冠象征着撒旦统治的权力实施在全地上，这也是撒旦一路来一直的一个目标。而这个撒旦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他的尾巴卷袭了三分之一天上的星辰，将之摔在地上。他曾经带领了三分之一的星辰，星辰就是天使，但是被摔倒在地上，指着大红龙以前他堕落的经过。我们可以从几节的圣经来帮我们了解魔鬼他被堕落的情形。第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到15节，那里记载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伏，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就是这个人吗？从这里看见，这里象征魔鬼他的堕落，他的骄傲和他属灵的能力，但是被摔在地上。另外在以西结书的28章16节到17节也有记载，那里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烟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18节也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而且主耶稣也在马太25章第41节讲到，这些魔鬼和他使者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永火去。 至于他所带领的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我们知道神造了千千万万的天使，而三分之一也是千千万万，有三分之一的坏的天使跟他一同坠落，他们到地上来历世历代破坏人的幸福，破坏神的计划，带给地上许多的灾难，他们跟魔鬼一同到地上。而这些天使他们在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也记载，说是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里的地狱就是指的阴间，是指的拘留所，等候最后火湖的审判，也是刚刚主耶稣在马太25章41节讲的，说是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在犹大书的第六节也记载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龙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就是一直在历史里面他的作为，他想要阻止弥赛亚的降生，不让这位救赎主到地上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讨论。愿神祝福保守你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